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奇迹课程正文》的19章第三节“罪的不真实性”。我们接着他的第五段来读，第五段的第五句呢，他说：“圣灵会教你不同的时间观念，越过时空的限制去看一切，但关键在于你得先放下罪的信念。”那你会发现我们在定罪的时候，这个时间之流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定罪的人事物一定是属于过去的。那圣灵的眼光是超越于时空之上的，或者说超越于这个有形可见的世界之上的。那么事实上你会发现，当我们着眼于这个有形可见的世界，而且把它当真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定罪上去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二元对立的。那这个到下面他会有讲到，那么下面第六句他说你只能把它当成一种错误，这边翻译其实不是很正确，因为奇迹课程他不会有当成这样的字眼出现，或者说看成这样的字眼出现，他一定是看出，或者说认出或者认清，因为他都是在讲真相嘛，他并不是要你把一件事情全且看成另外一件事情，然后让你心情好一点，所以它不会有这样子的词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稍微把它修正一下，就是你只能相信它是一种错误，那如此心灵才能予以修正，就是说你要认出说你选择了小我，这是你犯的一个错误。那么错误是可以修正的，而且错误其实它引致的这个结论其实就是修正。那么他说呢，罪却属于一种信念，要你相信自己所见的景象是不可能改变的。好，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在定罪的时候，你想想看，定罪这个定字好像就是把它定在那里了，就是盖棺论定的一种感觉。好，就是你会认为说，事实就是如此，譬如说他就做了那个事情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那你会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就是认为说这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这个罪呢，它就因此得到了某种永恒性。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当你忍不住想要承认罪的真实性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如果罪是真的，那么上主和你就不可能是真的。因为罪这个东西它的前提就是分裂嘛，它是由分裂来的，也可以说当你看到罪，或者说当你定罪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认同分裂了。但是上主和你，当然这边你指的是你的实相，上主和你的那个真相呢，是什么？是一体性。所以你跟上主的实相呢，跟罪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好，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罪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等于上主跟自己起了内讧，他一定是分裂了，因为上主是一体性嘛。那如果说上主创造了罪，或者上主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但是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或者说上主创造了人，但是人可能会有犯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一定是分裂了嘛，因为上主本身的它的本质是一体性嘛，那它也不可能创造一个东西跟它分裂，所以它所创造的事物一定在它的里面，而且跟它是同质的。如果它是纯洁无罪的，那么它所创造的你一定也是纯洁无罪的。OK， 那么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一定是分裂的，而且分成善与恶的两部分，或者说一部分是神之清明，一部分是神之失常的。那么这个又引射出上主必然已经造出了一个企图毁灭，而且也有能力毁灭他自己的事物。好，那因为上主如果造出了跟他相反的存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假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上主本身其实也就毁灭了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体性啊。那一体性他如果可以创造一个跟他不同的东西出来的话，那么他就分裂了，他就会失落了那个一体性。OK， 那他写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让你看到说，你去相信那个小我的信念，相信罪的信念，其实后面引出来的这个逻辑链条是有多么的荒谬啊。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你若相信自己和弟兄的真相都限于这具身体之内，那么你不可能不相信罪的。 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形体的世界当真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定罪。好，那么你可以仔细觉察跟感受看看是不是这样。好，包括说你有没有可能在仍然把身体当真的这个前提之下，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好，你可以去试试看。好，那么他说呢，你若相信身体真有结合的能力，就会感受到罪疚的吸引，而且相信罪的可贵。因为一样嘛，就是说你把身体当真的时候，那你就会相信罪。但是时下流行的一些心灵课程或者法门，常讲这个身心灵合一啊，其实这根本就没办法，因为身体是有限的，心灵是无限的，这两个东西根本就是颠倒的，那它怎么可能，就他们的特质根本就是相反的，那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会结合在一起呢？好，那身体是不能够结合的，身体最多只能是互相靠近或者互相远离，它没有办法真正结合，因为它这边所说的结合是成为完全的一体性，全然的一体，然后分不出彼此，这个叫做结合。好，那么身体因为它本来就是小我创造出来的，然后是要创造出来去象征小我的那个分裂，去表现小我的分裂意念的，所以身体与身体之间都是分裂的。好，那么他说呢，你一旦相信身体限制得了心灵，这一信念会让你在世上处处看到分裂的证据。好，那我想这一段话也是讲得够清楚了。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罪是为了向你证明上主的神圣造化不仅抵制不了罪，而且在罪的淫威之下自身难保，那这个时候罪就显得好像比上主还更伟大了，因为上主把你创造成是无罪的，可是罪却说你是有罪的，那这不是显得比上主更伟大吗？那好像连上主都不能不俯首称臣了，将自己的造化拱手让给这位霸主，就是你如果相信罪是真实的话，那这个背后底层的信念就是你认为你比上主更对。好，所以他最后面问说，这种信念究竟是谦逊还是疯狂呢？ OK， 所以我们之前有探讨过什么是真正的谦逊，然后什么是真正的傲慢。好，那么就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如果罪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有疗愈的指望了，正因为那影射出上主之外还有一股更大的势力，而且别有企图，足以打倒上主的旨意，给圣子另一个与上主不同甚至高于上主的旨意。好，那他讲的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好，就如果说你相信罪是真实的，那么就意思就是说好像你的信念或者说小我的信念是比上主更大的力量，好，那可以去弯折上主的旨意，因为上主的旨意他不愿你有罪嘛，他把你创造成是纯洁无罪的，而且他向来知道你是纯洁无罪的。 OK， 好，那么下面的第九段呢，第三句他说当罪的踪影一现，心灵会用心之剑来修正罪便 消失的踪影，你会越来越快的认出错误，也会越来越快的扭转过来。也就是说当你投入他这个练习手册365课一天一课的这样的练习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会越快的去看到那个错误在哪里，好，能够去收回投射，去承认错误在自己里面，然后去看清楚自己的错误到底是什么，然后修正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当然内在的平安也会越来越多。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奇异课程要讲宽恕，他不讲放下或者讲其他的词？那是因为你看他这个地方他很多是在谈罪嘛，但这个罪我们有比较仔细的去定义了，就是他是比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种罪，甚至于是犯罪的罪还要再广义的多。那因为他用的是基督教的词语嘛，谈的是罪，那罪的对立面当然就是宽恕了。好，那最后面的第十一段，第三句他说你的关系如今已成了疗愈的圣所，所有劳苦困顿的人得以安息于你内。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关系由神圣关系转化为透过宽恕转化为神圣关系，把由特殊关系然后透过宽恕转化为是神圣关系的时候是这样。好，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任何一切关系中，不止人际关系，其实弟兄都是去如实的呈现出我们内在的某些信念。好，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弟兄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好，那我们是透过这面镜子才会去映照出我们内在的问题，以及得以进一步的去修正自己的问题。 OK， 那其实这样的宽恕让久了之后呢，真的就会知道说真的不是外面谁的问题，好，是因为我内在有某个信念，所以才有人帮助我去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不是应该感谢他，而不是进一步的去定罪他吗？